五加行，如同葛西多巴说道，若能兼修积极之良，尽智对仗，祈祷本尊与上师，并克其因众思维，虽绝百年亦不能生者，然诸有为法不安住故，终当生起。所谓积极之良，是积极福德之良以及智慧之良两种之良。尽智对仗，我们过去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有无量无边的罪障，我们必须要去净化它，以及祈祷本尊、圣本尊天以及上师，努力的去思维经论的内涵。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觉受无法在心中迅速的升起，但是如果我们提起心力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在我们心中升起，因为有为法它会转变的。有时我们平常会说到一切众生都一定可以成就无上菩提，但是有的人他必须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有些人在这一生花80年成就无上菩提，有人花了60年成就无上菩提，有人花了8年就可以成就无上菩提。这个是关大于心力的大小，如果你的心力比较微弱的，那你可能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心力越强的，那就可以越快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当我们提起心力去修持，那这些正量配合着尽罪积资，然后祈祷本尊与上师，很快的就能够升起。而涉及尽罪积资的观要是七支以及供养曼达，这个修法对我们修行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有些人会很轻视这个修法，认为这个是道次第的前行的一个之分而已，那些不能广修善行的人才需要修的，在正行的时候不需要这些，这种想法是极为错误的。透过七支依靠上师诸佛菩萨这么殊胜的最殊胜的资粮田来尽罪积资，这是最殊胜的修行方式。在显密经典也找不到比这个在更殊胜的修行方式，不仅是在显教提到要修习七支，在密法之中也强调七支非常的重要。密续里面像大威德金刚，他在仪轨里面就有提到七清净，也就是七支的修法，而密集金刚也有提到七支供养，所以四续部都提到七清净，也就是七支。而在密续里面，四续部当中无上瑜伽是最高的续部，无上瑜伽的道主要可以分成升起次第以及圆满次第。升起次第是资粮道的行者主要修持的，而圆满次第是从加行道一直到无学双运道之间主要修持的。在升起次第里面也会提到要由礼敬供养等七支来做尽罪积资，所以不论是在显教还是密教的经典，七清净、七支供养都是非常重要的。文殊护主宗喀巴大师他也是如此修持的。过去宗大师得到文殊菩萨的授记，告诉他你必须要离世专修，去透过礼拜供养等做尽罪积资，并且祈祷上师与本尊，将上师本尊视为无二无别做祈请，并且专注于所缘形象。 当时宗大师听从文殊菩萨的授记，文殊菩萨当初告诉宗大师说，如果你能够这么做，那中观应成派的正见将会在你心绪中迅速的正确无误的升起。所以宗大师到了西藏那个叫沃卡的地方去做尽罪集资，做了35次的10万礼拜，还有贡曼达等等，最后才在心绪中升起正确的中观正见。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心绪中迅速升起这些正量的话，那我们也必须要去尽罪集资。大地的菩萨们，所谓大地是指耕地，从建大位一直建大位成为初地菩萨一直到十地菩萨之间，这些都叫大地的菩萨们。大地的菩萨们他们也是要如此的去尽罪积资。初地的菩萨他要化身100个身体到100个佛刹去做供养礼拜，而二地的菩萨他们要化身1000个身体去1000个佛刹做供养礼拜，那三地菩萨就是化身10000个身体，那依此类推。那这些的依据是在《入中论》里面，《入中论》里面第一品讲到初地菩萨就有提到彼时能见百尊佛的意思，就是他要到100个佛刹去做供养，那他们要这样修持直至无上菩提。那这些登地的菩萨都要如是的修持，那我们这些人更不用说了。所以七支的修持在显密两者之中成重要的，涉及一切观要。打个比喻来说，透过七支的修持能够让我们的功德成熟。以过失方面，就像我们受伤，这个伤口当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脓就会自然流出来。而从功德方面来说，这个果实它当它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受用。所以透过尽罪积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心绪成熟，能够升起正量。对，过去有祖师提到，若不积福则如无论之种。所以我们应该在修习所缘形象的同时，要配合七支来做尽罪积资。如果我们不配合七支来做尽罪积资的话，我们再怎么样去观修，再怎么样去抉择，都没有什么意义。那七支，我们在尽罪积资的时候提到的七支，它就像7个零件组成的车子，少一个，那这个车子就无法开动。所以少了7支的其中1支，那就无法达到尽罪集资所有的观要。那接下来那一一介绍7支的内容。那我们到现在应该说前行如果没有做好正行的所缘形象，就无法真正的在心中升起。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上了一段时间的课，但是我们的进度都一直还没有在进入正行，都还在前行的阶段。或许有些人会因此而感到焦躁，但是这个时候不必感到焦躁，因为如果前行我们没有做好，我们没有学好的话，后面正行也无法真正的学好。而现在所讲的虽然是前行，但是也是实修的内容。我们每天都 都可以去做的。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洗完脸换洗之后，到佛像面前端正自己的动机，呈设供品，然后按照七支去做供养的话，就像前面提到，这是极为殊胜的修持。所以我们不应该感到急躁，而是认真的将前行把它学好。那首先是七支供养的第一支礼敬支，那请看到仪轨礼敬支里面，仪轨提到具止圆满妙善所生身，能满无边众生希愿，如实观见无余所之应，释迦祖尊之前我敬礼。那这个是礼赞我们前面引请的资粮田的祖尊上师上位能人金刚持，而上师上位能人金刚持的两边有广行派以及深切派的祖师，后面有修持加行派的祖师，前面有跟我们只有法缘的所有的上师，而依次的有密集圣乐大威德等等四部密续的本尊天以及诸佛菩萨圣众。那接下来是礼敬修行加持派的传承祖师，巨大悲心如来金刚持现分圣我帝诺那洛巴具德总比巴吉阿底舍修行加持都督我敬礼。那虽然修行加持派他的说法有很多，那主要的是这几位传承上师。接下来广行派的传承上师弥勒无着世心解脱君圣君陶福君及名称德师贤恶古萨离金咒师广行传承诸祖我敬礼。接下来深见派的传承上师文殊破有无边龙树尊月称论师大正礼杜鹃守护佛义圣者父子等圣身传承诸祖我敬礼。接下来是提到西藏的大师们，从阿底峡尊者传下来，总敦巴大师善具讲修教授阿底峡嘎当教法创祖总敦巴四象余伽三昆众等众嘎当上师诸尊我敬礼。接下来召见雪域车轨中克巴世世正理自在假朝杰显密教法持主克主杰佛父子传承诸尊敬顶礼。接下来依次是我们引请的诸尊一一的做顶礼，一直到于彼一切因尽前自身化作无量身量等一切刹成数以最上性我敬礼。那接下来是普贤奉愿品里面提到的寄送敬礼圣妙吉祥童子所有十方一切世界中三世一切佛陀人师子，我以清净三门身语意一切至诚礼敬尽无余。那这一个是身语意总的一起礼敬。接下来普贤横愿威德大神力普现十方一切如来前一生复现无量刹尘身一一遍礼无量刹尘佛，这是身的顶礼。于一城中陈述佛世尊各处菩萨所及众会中无有求尽法界成亦然深信诸佛悉皆遍充满，这个是义的礼敬。各以一切因身之大海普出无尽无上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之结束赞叹佛陀甚深功德海，那这个是语的礼敬。那以上是仪轨里面提到的礼敬之的部分。那回到原文，那礼敬之分成身口意的礼敬，那按照普贤横愿品所说所有十方一切世界中等等的寄送，然后一一的加以做说明。在一些引导文里面会提到观想无量的化身，而每一个化身都有无量的头，这样可以做赞颂然后可以顶礼。但是对于我们初修业者来说，这样或许不太容易观想。我们可以观想无始以来轮回的无始以来我们受取了无量的身体，我们要寻找轮回的头 是没有开始的，我们有上辈子，上辈子他也有上辈子，再上辈子，再上辈子去寻找的时候，我们是找不到他的一个开始，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结束，就是我们成佛的时候。在无始以来，我们领受了无量的身体，六道之中各式各样的身体都有，这些身体都观想成为人的形象来做顶礼。于意城中陈述佛世尊这个偈颂，那是提到意的顶礼。这个偈颂所提到的是，就像有无量的众生一样，也有无量的诸佛，所有的佛陀他们都能安住，同时安住在一个围城之中。就像100个人看一粒米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到这粒米，这个米能同时去入每一个人的眼视之中。同样的，佛陀的智慧由于一切片智能够遍及一切法，因此在所有的法之上都有佛陀的一切片智，最极细微的微尘之上也有一切佛的一切片智，而只要佛的智慧所安住的地方，佛陀的身体也就可以去入。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双运的功德。双运是密法里面提到的名词，为的双运是指身以及意的双运，也就是佛陀的身以及意，他们是同一体性的，所以当佛陀的意遍及于何处，他的身也就能遍及于何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风心，就像前几天所提到的，风心，我们的身体里面最细微的风，最细微的原始光明的心，最细微的心事，它是乘着身体里面的风去行走的。所以身体里面的风以及意识，它是分不开的。到最后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我们的心成就一切片智，而这个风习就会转化成为佛陀的色身。因此一切片智遍及于何处，这个身也可以遍及到那个地方。所以纵使是一个微细的极细微的微尘，它之上由于一切佛陀的智慧，他们的一切片智能够同时遍及在一个微尘之上，所以他们的色身也都可以遍及在这一粒微尘之中。那顶礼有很多种顶礼的方式，纵使是我们出于恭敬，指着用平生的我们的手掌指着资良田的话，这也是一种顶礼，用恭敬的意乐来指着资良田，这也是一种顶礼的方式。那顶礼的方式还有悬礼以及展礼。悬礼是指五体投地，五体投地是哪五个地方呢？头、双手以及双膝，也就是我们平常的礼拜方式。展礼就是全身扑倒在地，而展礼的出处是来自于《华严经》里面提到，善财童子如树木倒地，全身铺地而作顶礼，这是出自于《华严经》里面。而顶礼的功德，在《遍业经》里面提到，有十种功德，例如形色美妙、身色如金等等，以及其他的经典也有提到，我们在顶礼的时候，身体下面所覆盖的所有的围城的数量，即是将来我们能够受身为转轮圣王的次数。那这种 平常说的大礼拜，除了在显教、华严经等等经典里面提到以外，在密续里面也常常提到。而且印度的大班智达那洛巴大师他也是如此的去做修持的。那过去有一位上师提到，如果对前面所提到的顶礼的功德有信心的话，那我们就会希望我们的身体可以长得比现在更大，我们的手脚可以更长一些，因为这样子我们能够累积的资粮就更大。那接下来是提到顶礼的姿势，顶礼的姿势相信有一些人其实并不清楚。我们平常提到合掌，合掌的时候有些人会双手食指贴着，这种做法是不行的，这个是外道的顶礼的方式。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未来会感生在没有佛陀出世的地方。所以我们礼拜的时候，我们的双手之间要是空心的，而两手的大拇指往里面放，它的外形像模拟宝一般。而在顶礼的时候，将双手放在顶头顶，未来能够感得佛陀的顶迹象。接下来放在眉间，未来可以感得佛陀的白毫像。接下来放在喉间，可以得到佛陀六十音语的功德。接下来放在心间，得到佛陀一切片智的功德。顶礼它同时具有敬罪以及积资的两种功德，所以在顶礼同时也能够净化行者的身与意的罪业。所以我们在敬罪积资的时候都会做很多的礼拜，而在拜下去的时候，双手应该伸直。如果我们卷起来的话，握拳的话，然后就会感生有蹄的那种动物的果报。把手伸直，未来我们可以感得佛陀32相里面手足指慢猛相，就是佛陀的双手及双脚的指头之间都有慢网连着，就像鹅王一样，他们的就像他们的仆一样，能有这样的功德。而手跟额头都要碰地，碰地之后要马上的起来，这有迅速脱离轮回的缘起。如果我们趴在那边的话，缘起不好，而像狐狸一样的灵活，马上的起来。如果我们一直趴着的话，那就会感生腹部贴在地上行走，像蛇一般子这样的动物的果报。而我们不应该在拜下去的时候当作是休息，我们应该要下去然后马上的起来。那我们在顶礼的时候，起来的时候身体要摆直。有些人在做十万礼拜的时候，为了赶速度，身体稍微起来又马上拜下去，这样是不好的，这样会感得骆驼等等的这样动物的音。那我们必须要按照正确的方式来做礼拜。宗大师的传规里面，前行不是以十万的数量为主，而是正确为主。并不是我十万礼拜，但是都是偷懒的，很快速的这样拜下去，但是不标准的这种方式来做前行的。有些人在其他教派会提到十万礼拜、十万曼达、十万百字礼等等，但是宗大师的传规里面不强调数量，而是强调它要正确。有些人他说他已经做完前行了，但是他在做大礼拜的时候，他是下去起来稍微起来一点又拜下去，这种是非常不好的。 对于我们来说，直至成佛之间，我们都要不断的尽罪积资，所以我们不需要急着一次完成十万礼拜，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的正确。比起修习正行来说，积资进账更为重要。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